好，大家好，我是钟礼英。那我想时间不多，我不做什么介绍，我就是过去一阵子在 LTI 就是培育中心有在教课，然后也会去外地宣教神学院教课。那今天很高兴看到有熟面孔、有生面孔在这里哈，希望我们一起可以在这堂课学到神要告诉我们的信息。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ABC 十周年的时候，你召聚大家在这里，要来更认识你更明白你的心意。恳求主就与每一堂 workshop 同在，跟大会同在，也谢谢主里面这么多百上的同工们。主，我们在这堂课里面恳求你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究竟是怎样的一位神，让我们可以把过去一些可能一直困惑我们的问题，能够透过圣经的经文，透过你的启示，主啊，我们能够找到答案。主，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亲自来引导，来带领我们每一位。谢谢主，这样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想今天的这个题目灭绝迦南神不公，我不晓得旧约里面的这些所谓比较好像屠杀动不动就死很多人这个事情，有没有曾经困扰过你，或者是很多人来问你，你无言以对。虽然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慈爱公义的神，但是我们常常可能不知道怎么去回答，是吧？所以我在猜你们今天会来，大概可能都抱着这个疑问。其实过去我也有很大的这个疑问在我的心中，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但是神就很奇妙，神常常是把我过去不想碰也避免去 touch 的东西，他总是会透过一些机会逼着我非得去面对。然后也感谢主，也给了我一些答案。我先给大家放心一下，我的东西绝对不会是一大堆神学理论的，因为我头脑也没那么复杂。我如果能够搞懂的，我希望你们也都能够搞懂哈。上过我课的大概都知道，基本上我都是把我自己读圣经吃出来的就是能够吃得下去的鱼肉分享给大家。那现在最困惑我们的是很多人会指责圣经里面，大家都听过圣战这个名词吗？打着圣战的名号，有很多其实很不公义的事情在进行，对吧？大家可以随便举例告诉我，譬如像什么？现在是穆斯林，他们是非常怎么样？非常高举，就是你看他们很多的那种恐怖攻击，口中高喊都是什么？都是为了他们的真主阿拉，是不是？好像他们是为神而战，但是真的是这么一回事吗？那有人就会把圣经里面这个进攻迦南这件事情，可能也会拿出来讲，说你们基督徒也是这么搞的，对吧？然后呢，还有十字军东征，是不是也是？这些议题常常就是困扰着我们啊。那我想在这里，我们就要来看看这些问题带出来，就是说灭绝迦南人的这个命令是从神自己很清楚的发出来的。我们在摩西五经里面就看到，在进攻迦南之前，神就已经这么告诉他们。那可是呢，我们所认识的神又是一位慈爱的神，慈爱跟公义怎么协调？那还有很多人因着这样批评神是残暴不公，我们怎么做回应？那现在我们看一下前人的探讨。这本书是庄道本，他们喜欢出几个不同的 view， 就是 four views， 有四个不同的观点。这四个不同的观点，他们是在探讨 就是神跟这个迦南的这种种族灭绝究竟有什么关系，那他们也就从这个地方去思想。那新约强调神的爱，可这个新约的神跟旧约的神有没有那个不连续性？神学家的头脑都很大，他们去想着，我们就认为神就是神嘛，他们还要分新约的神、旧约的神。好，那如果你觉得英文的不容易看，你很容易在网上可能找到举目，就针对这本书，他写了一个书评、书介，他把这四个观点都简单的，这个作者都帮我们 summarize 出来了。那所以你从这篇文章里面，短短的几页文章里面，你可以稍微看看这几个神学院的教授他们讲了些什么东西。另外呢，就是有一本这个介绍历史书的一本书，它里面也有在这几页当中呢，它有稍微谈到了屠杀迦南里面，它也列举了大概几种不同的这种观点。那我教约书亚记的时候，我用的是这一本就是丁道尔的他的约书亚记，里面他也有谈到了一些，那他的观点跟我的观点在某些方面也是差不多的，不过就是我们论证的方法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最后就是讲我的发现，我的发现从哪里来呢？其实老实跟大家讲，我在第一次有机会教约书亚记的时候，还来不及把所有东西都准备得很周全的时候，我心里最打哆嗦的就是千万不要有人问我这个问题，问了我就不晓得该怎么给一个满意的答案。但是感谢主，神就是一次又一次的让我有机会可以教约书亚记，在最过去的这几年当中，大概最起码教了五六次，在宣教工厂在这儿，然后呢教到最后一次，我记得是去年年底在家的书房用这个远距教学对莫斯科教的时候呢，其实在之前我在宣教去教的时候，我发觉讲到后来，等我把约书亚记解清楚之后，他们都开始对这个问题不会问了，他们好像看见约书亚记提供了我们答案。那到了莫斯科那一次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到一个很清楚的答案浮出来，就是从约书亚记的写作当中，他的表达当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清楚的答案，不需要去弄一套神学的理论来替神辩解。其实神知道我们会有这样的困扰，他在启示约书亚记的时候，他已经清楚的讲出来了哈。那好，那我们就把这个放小一点。这样还看得见吗？可以哈。首先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一位神的，如果我们根据刚刚那本书讲的新约的神跟旧约的神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就先来看看所谓新约的神。你们有没有发觉在教会里面，或者包括你自己，你比较看重的是神哪一方面的 character？ 慈爱。我们比较 boy 比较不想去 touch 的是什么？公益，是不是？但是呢，其实怎么样？两面都有，你不能避免掉。如果你避免掉的话，你所信的这位神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就像你认识一个朋友，有没有哪一个朋友只希望你把你对他的认识永远就是那一块，是你想要你希望的那一块，你忽略他其他的，没有人会愿意接受，对不对？包括我们自己在内。 那我们要认识神就要从全面性的来看。那新约的神，我只是简单的给大家，我们最会讲的就是神是爱，对吧？神是爱，在约翰一书里面清楚的讲了两次，然后呢也讲到神的宽容，在彼得后书三章九节里面，他不愿意一人成人，他愿意怎么样，人人都什么，我们通常会说不愿意一人成人，包括我自己，我没有把这个境界扩出来的时候，你讲说什么样，愿意万人得救，其实他说的什么，愿意人人都什么悔改。我就停在这里想了一下，这句话其实表现出什么，他说不愿意人成人，表示人会不会成人，会成人，然后他愿意人悔改，那就给你指出一条路来，如果你不愿意成人的话，你就需要怎么样，悔改，你要走回正路，你就不会到那个成人的结局，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注意看这段经文的上下文，你去看看，你回去以后看，因为今天我们只有60分钟，这是因为十周年啊，卡掉了15分钟，所以我就觉得时间更紧张。这么大一个题目，我本来选这个题目说我没有注意到只有60分钟，所以我都惨了，这个怎么讲哈？然后呢，你看在这个地方，你回去把上下文看了之后，看你同不同意我说的。其实就连这一句，我们平常把它拿来说哦，神很慈爱，神一定会怎么样，会拯救或什么的话，其他已经指出来了。你如果坚持到你的那条路的话，你有可能你就是走向成人，是吧？好，然后呢再来第三个，新约里面有没有很清楚的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他所爱的他就会什么管教。我们在座一定有很多是做父母的，或者我们有教课的经验或什么的话，你可以，或者你自己是孩，我们都每个人是人家的孩子嘛，对，我们都可以知道真正的一个爱不是什么放纵的爱，一个没有一个底线，没有一个管教的爱，其实是怎么样溺爱，或者说根本他不关心你，你死你活跟他好像没有那么深的，或者有人他不懂。但是在这里这一段话，如果你回去仔细的看，他是引用箴言里面所说的话，神他爱我们，他会管教我们，所以呢我们难道不该顺服他得生吗？其实有生跟死这条路，圣经里面都是清楚摆出来的。那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什么得益处，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好处，是要让我们得益处，得益处，然后呢说什么，好让我们可以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神出手管教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所以他没有说这个神是爱，这个爱的神他不会管教我们。那有些时候我请问大家一下，你们管教怎么管教？随机一管教，在圣经讲的随机一管教。我们管教的时候，孩子小的时候会不会就说你再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我可能要打你几下屁股了，是不是？那你如果一直讲说我要打你，你又不打的话，连3岁小孩都知道你是什么
说说而已，
他就会越来越什么，越来越放肆，他在踩你的底线，他要试试看你会容让他多久。所以这里讲圣经上有没有让我们看见神不断的宽容，但是神有没有不断的，最明显的是你去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感受，他会说我从早起来我就差遣先知怎么样来提醒你们，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可是你们怎么样不听。所以耶利米已经是最后南国都要亡的时候的先知，他就已经讲了，所以最后的命运就要亡了。然后还有在另外的先知书里面讲说，我三番四次的，我怎么样怎么样的，就是要引起那个注意力。那神如果老是这样子空口讲，大家都会觉得怎么样啊，他不过说说而已嘛，是不是？所以神到了他所说怎么样，那个时候我不知道，神会宽容忍耐到一个地步之后，他就怎么样，那个管教的杖本来就是一直不停的，有时候会怎么样打你一下提醒一下，你还是不肯回头的话，到最后就是什么最后的 final judgment， 他对你最后的那个 那个定论那个时刻就到了。是，所以从旧约到新约，其实我们看到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啊？到新约里面这一点没有改变啊。然后呢，再来讲到这个呢啊，新约启示我们到了启示，我最近刚教完启示录，更深刻的感觉到我读约书亚记体会出来的，在启示录一样用得上，他们是一样的原则。这个神从旧约到新约是没有改变的。新约启示录里面最后讲的话，让我们刚开始以前我也觉得这句话很奇怪，因为我们都说因信称义，对不对？可是到启示录最后，他说是按照什么来受审判？在白色大宝座前面，他是按着个人所行的，而且不只讲一次，讲一次你还认为说，哎呀，是不是好像搞错了还是怎么样？但是他一再的讲，甚至在我查了一下，在哥林多后书11:15用了一模一样的这个希腊文的片语，是按着个人所行的做最后的审判。那你说是怎么回事？这时候就要感谢雅各书了。对，以前会觉得说雅各书好像跟保罗唱反调，因为他说怎么样，因什么称义？信心要用你的行为怎么样印证出来，并不是说这个呢光嘴巴里说我有信心我信。如果你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你自然而然你行出来的是带出来的行动是不一样的。所以到最后神审判我们的时候，他要看你所行的跟你的信，你所谓的你的信是不是一致的。好，这个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是点到让大家看一下，就是说在新约里面的神其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然后再下来给大家看，从一个旧约希伯来文这个字，跟希伯来文是从右看到左，所以这三个字母的话呢，它的希伯来文名词跟动词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字根。然后这个里面提到，当我们当动词讲的时候，它的意思是说怎么样，就是进行灭绝的意思完全杀尽的意思。然后呢讲到这个名词的时候呢 Heren 的时候呢，它就是这个当灭的物，这个名词大家应该都有印象，有没有？然后这个词其实就是怎么样，出名的很难翻译，你很难找到一个对等的字把它翻出来。它在立位记里面讲到的时候，也可以说是完全归耶和华为圣。那这个字待会我会，为什么这里我先提出来讲这个呢？因为在讲这个灭绝迦南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从这个字来，甚至有人以这个字来讲，这就是圣战，圣战最后的结果就是把它完全的杀灭掉。讲义应该是到后来都会在那个网上应该会 po 出来的哈。然后所以我们现在从这个字，我去查了一下，我把把这个名词跟动词合在一起来看，我没有时间去给你一的去看这个 word study， 但是我把它归纳以后给大家看，从这几个字在圣经里的用法，究竟谁会遭到这个被完全灭绝的命运？是只有迦南人吗？其实不是的。我们看到有关迦南人会被完全灭绝的呢，在一开头这个呢，以色列人不听话，就是对这个对什么，对神叫他们做的事情不肯去做的时候，神生气了，他们就说好好好，我们去打如果你让我们的话，我们就把这个地方的人都杀了就那个地方后来就叫做荷尔玛。荷尔玛这个地名其实就从 Heren 或者 Haram 这个字所变化而来的。然后到了生命记有两章，是你讲到旧约里面所提的那个战争的话，一定要看生命记第7:20，就大家记一下，这第7:20在摩西最后跟百姓讲话的时候，他用这两章提醒他们，你们进去打迦南的时候应该怎么个打，然后有一些什么战争的原则都在这两章里面。这里就特别命令他们进迦南的时候要把迦南人给灭尽，用了这个字。然后呢我们就看到摩西跟约书亚都遵守了，摩西在河东打那两个亚摩利王的时候打败他们，都照这个做了然后 约书亚一场一场的战打胜了之后，也都照着去做了。然后呢，在约书亚记里面还提到了，就是说这其实在生命记里就已经讲了，你如果去拿这个当灭的物，神说当灭的物就是归我的，你们不能碰的，可是你不听话，你贪心，你去拿了，你去碰了，或者你把不该放掉的给放的话，你就要负责任，而且那个责任就是怎么样，你自己就变成当灭的。就好像怎么样，其实我们现在用传染病那个来讲的话，就怎么样，你去接触了，去摸了，以前有段时间那个 SARS 是最危险的时候，现在又有什么，所以总是有不断的有这种那，你就千万不要去接触那个病人，你接触到了，你自己这个人就成为带菌的，你就成为什么该怎么样，该解决掉，就是意思说你去碰它了，你就被沾了，你就变成当灭的啊。所以这里有看到这个，那这个其中讲到的例子呢，最明显的就是亚干在约书亚记第七章里面，他甚至不仅自己遭殃，还害得他全家跟着他陪葬，然后呢还害以色列人在爱城，小小的一个爱城，耶利哥这么大城，他们都怎样都打赢了，可是到了爱城却吃败仗，死了36个人。后来查出原因来是什么，就是因为亚干拿了这个啊。然后再来呢，就是在第撒母耳记上15章的时候讲到扫罗，有没有，因为他怎么样跟亚玛尼人作战的时候没有完全执行，他照着他自己的意思爱怎么他认为该留的就留啊，然后呢该不杀的就不杀，结果被遭到很严厉的一个结果，连他都被什么被神弃了，不要他做王了啊，然后受到撒母耳的责备。再来是列王记上20章，亚哈呢跟亚兰王打仗的时候，那场仗也是神替他们打的，可是他最后这个呢把这个亚兰王便哈达给放了，神就说那你就要代替他的命，就是就对他也是有很重的责备啊。第三个，我们有没有想过以色列人自己也成为当灭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进迦南的时候，神借着他们把那个怎么样罪恶盈满的迦南人给怎么样歪爆，可是摩西在生命记里面已经一再的说什么，你们能够进去是不是因为你们比较好，不是，然后叫他们要小心，如果你们也跟他们犯一样的毛病的话，你们也怎么样，你完蛋，地也会把你们吐出去，你们也就成为当灭的。所以这时候我们的观念就应该要改了，就不是只有迦南人是当灭的，其实神有没有一个原则在那里是很公平的。好，然后呢，所以我们下面看到就是说执行神任务的这个怎样，进迦南的时候以色列人是执行神任务的，可是后来到了先知书里面有没有看到神兴起亚述人巴比人，有没有来管教他的子民，是神怒气的杖，对不对？而且呢甚至把他们都给灭了，但是后来亚述跟巴比人也是不合神的心意，也是任意妄行，他们是不是也是成为什么当灭的啊？所以就是这就是一个神是按照一个公平的原则，一个公义，这才叫做公义，对不对？如果说你特别偏爱什么的话，我们会觉得什么，我们人如果你碰到有一个人是你，他其他都很好，但是就是他特别会偏心，你对这个人会不会就有一点不同的看法？那我们的神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他不是这么一个单单偏爱以色列人的神，爱里有管教啊。所以如果日后他们不敬畏神，他们通通都会遭到这个呢 Haran 的这个下场。第五个，我们看到他也指出来了，在末日的时候，在所谓旧约里面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敌对神跟神子民的列国呢，旧约里面常常用以东来做一个代表啊，是指向神末日的敌人。在以赛亚书34章，大家好好把那一章去读一下，所以可以发现在里面特别第二节第五节也有用到这个字，就是讲到他们也会成为神要灭掉的。如果你硬着心一直跟神敌对的话， 第二个，反过来，神给他的子民一个复兴的盼望。我现在只举了这一个例子，因为这些议题都很大的，就是在耶路撒冷安居，就是神的子民将来会在耶路撒冷安居，这些人他们就不再会成为当灭的。神给他们一个保证，意思就是说他把他们的罪的问题都解决了。前面我们看到一直都有撒旦在捣蛋，有没有？你在启示录也可以很明显的看见，到了撒旦真正下场之后，才会真的进到怎么样新天新地，人永远与神同在。好，所以最后的这个小结论，我就让大家想一下，我们看到这些经文之后，你可不可以同意神就说什么样的人是当灭的？就是违背神的、背逆神的、抵挡神的这些人，对不对？不管你是迦南人，不管你是什么以色列人，或者是巴比伦人、亚述人，不管你是谁，你如果违反这个原则，你踩到那个怎么样红线上死不肯悔改的话，你的命运就是 Herem， 就是被灭掉。好，然后我们再来从约书亚记的写作的策略来看，迦南人他其实是有机会可以选择不要被灭的，他其实是有活命的机会的。为什么这样讲呢？第一点我提出来的是说，你可以发现刚刚我们探讨的这个字，它不论是名词形式或者动词形式，都是在约书亚记用的最多次。所以我的感受就是，神要透过约书亚记来阐述这个命令被执行的时候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用叙述的方式，而不是一个申论命题的方式，好像个论说文来跟你讲，他用一个叙事来告诉我们神是怎么让我们明白这个呢？他要灭绝，当他说他要灭绝一个种族的时候，其实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再下来让大家动脑筋想想看，在约书亚记里面，我不知道大家对约书亚记熟不熟。那如果当中有上过我约书亚记的，就可以帮我们一下。约书亚记里面特别，因为它很多，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喜欢读约书亚记。或者跟我以前一样不喜欢读约书亚记，因为女生不喜欢战争，约书亚记充满了战争，对不对？所以我怎么也没想到神会让我去教约书亚记，而且觉得里面挖出了很多宝来。约书亚记真的是，就是从头好像就是打打打，再来就分地又无聊的要死，对不对？就觉得说简直是不太好，不太有营养的一本书。但是等到你耐着性子，神其实从来不跟我们废话。我们如果把它当一回事，好好去读的时候，你会发觉里面有太多的宝贝。好了，在这个地方有哪些特别它放大给我们看的人物跟事件，在约书亚记里面，就你们记忆所及，你马上可以想到约书亚记里面有哪些重要人物吗？有关他的故事吗？拉合，一定会想到拉合。还有呢？雅干啊，还有呢？就是他会花甚至一整章的篇幅去描述他的，在这些打仗的过程当中，他特别停下来放慢脚步。还有什么？第九章基遍人，有没有？基遍人你花了一整章在写。那我请问你，为什么他要特别花篇幅去讲这个？刚刚我们提到的，我们就拿这三个来做例子，就你们刚刚提出来的拉合、雅干、基遍人，他们有没有共同点或不同点？
拉合我觉得就是张扬神慈爱的那一面。
嗯，你说从拉合的身上看到了神慈爱怜悯的那一面啊，还有呢？基遍人呢？我请问你，拉合跟基遍人的身份是什么？他们就是迦南人，就住在迦南地。他们的命运本来应该是什么？被灭的。结果呢？他们都什么？他们死了没有？
没有。
他们都留下活命。 我已经把答案透露出来，所以他为什么要花那个篇幅来写这个，你觉得呢？
嗯，不是，
就是迦南人也有活命的机会，但是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我们还要来看，因为今天只有那么短的时间，我没有办法跟你交代进去，很可惜。如果以后开约书亚记，欢迎大家来上啊，可以来挖宝了啊。在这个所以我在这里问你，就说有哪些，然后为什么在这当中特别要去想，它作用什么？它就是要显给你看，在这些本来该死的人身上，神留下了一个活路的机会。那如果你能够读懂的话，你就可以明白那个原则性，为什么他们活下来，为什么其他的都被灭绝了。因为约书亚记用的最多是打败了，就把他们全部杀尽，甚至有一些句子惨不忍睹，说怎么样？就是我们最不忍心的是什么？妇人小孩，你觉得好像滥杀无辜是不是？这就是另外一个议题要讲，对不对？甚至还有地方讲说怎么样？神就让他们心硬，待会我们会提到，神会
让牲畜也杀
了，对，牲畜也杀了，对。可是有些地方又准许他们拿，有没有？这里有很多可以去对比，可以去看到约书亚记里面，你用对比去读的话，你可以自己挖出很多东西来。啊，然后呢，再来我们看它这些特色之后呢，我在教的时候我就留意到有一个以前没注意过的，就是有一个动词反复的出现，听见这个字。我不知道你读经的时候，如果你能够读到一些 keyword 的话，你会突然豁然开朗。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做的整理，我们现在就跳来看听见这个字。首先这个听见出现在第二章里面，喇合怎么样呢？喇合对两个探子说，在这个地方在就是丁道尔的这本书里面，他也提到了这里有一个交叉平行法，你可以看到这样一层一层的这种包夹下来，最重要的是中间的这个东西啊。然后中间包讲就是听见，那首先你看到他头跟尾讲到的都是讲到耶和华神有关的，有没有？他说我知道什么事情呢？啊，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那赐给你们之后带出来的回应，他就说在 B 和 C 里面可以看到，大家的反应是什么？他这里代表还不是他个人哪和自己的感受，而他讲出来是谁的感受？所有这一切跟他一样在耶利哥城的，我还不知道有没有代表整个迦南地的人，但是他说我们都怕了。那为什么他们会怕呢？就是因为中间夹的这个D，他听见了什么？他们听见了什么？出埃及的时候神怎么样让洪水干了，走干地过来，这时候你就明白过来，神行这个红海的神迹不是没有他的道理的，他要让人认识，让人知道他是怎么样一位上天下地的神。这是后来马和就怎么样任性，他就说了这句话。还有呢，他说我们也听见了那些被你们打败的那两个亚摩利王，你们怎么对待他们，把他们整个的外貌进行毁灭了。所以现在我们一听我们这块地也被神赐给你们的话，当然他们一推论就知道他们的命运是什么，就死路一条了，没有活路了。可是喇合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出来在这里他借着这么大一个篇幅讲喇合所说的话，整个第二章你可以看到整个的主角，整个的那个什么 starlight 是在他的身上。他虽然所谓的是一个什么妓女，还一直强调他是一个妓女，可是你从整个第二章的描述，你完全不会看到任何你会不尊敬他的，你会很同意他进弥赛亚的家谱是有他的道理的。好，这个都是我们在上约书亚记的时候会跟大家说的，但现在我就给大家稍微看他讲的这一段话当中，他让他怎样表现出来了。我跟他们一样，我们都很害怕。可是在第二章当中他还说出一个什么，你可以想，在这个地方你甚至可以想，这两个探子去了耶利哥城，别的地方没去。在约书亚记第二章 讲了说约书亚打发这两个探子之后，立刻第二节就怎么样，就进到了何家，而且就藏下来了。然后再下来就怎么样，耶利哥王就派人要来抓他们，消息就走漏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拉合遇到了一个危机。甚至我昨天晚上再去思想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会觉得因为以前在我教书的时候是教学乡长，我的学生他们就体会到，他们觉得说拉合他有这个心，他愿意来投靠这个神，神就赐给他机会，就把探子送到他的家里，然后让他有机会怎么样，可以被拯救。他也做了一个决定，神也考验了他的信心。你要说拉合的为什么他能够得救，一个迦南人，他面对了一个他自己生命他全家性命的危险，他选择怎么样，藏探子，把误探子。其实他可以很轻松的说，因为他这个地方是人来人往的地方嘛，是不是？然后就说他们来了我不知道啊，你们去搜啊，你们去查。可是他选择的是什么？他很巧妙的把他们藏起来，他很巧妙的把他们怎么样，把他们就是给这个送出去了。这过程有没有看见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抉择？他是拼死的做了这个抉择，他也不愿意认同怎么样耶利哥，我们可以说这好像叛国贼，对不对？从那个家人那边来看的话，他是叛他们的嘛。可是他看见那个是他值得他怎么样他的生命的一个选择。我讲耶稣亚就有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们要学会做正确的抉择。好，然后呢，你看到拉合的这个抉择带给他全家是什么？保命。因为他不是只有想到自己，他还说我全家。然后到了第六章，这个呢灭耶利哥城的时候，待会我们要看，又是很明显的一个对比。再来还有听到什么呢？借着叙事者的描述，他在第五章里面，来大家念一下第五章一节说什么。再一次看到他们的害怕。这次除了刚刚所讲的那两件事情之外，有没有多了一个新的事实？神再一次的用什么，在约旦河水涨起来，河水最什么最宽最大的时候，让他们能够什么走干地，能够过去，又多行了神迹。所以以至于你可以看他们的害怕到什么地步，神可以命令他们去行割礼，在战前行割礼，在敌人面前行割礼，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从这个事情本身就衬托出来怎么样，敌人的害怕，这个时候都不敢轻举妄动。神绝对不会叫我们冒不必要的险，神知道敌人的心情，所以他们安全的行了割礼，还要在那里守逾越节，要把他们跟神的关系都搞好之后，甚至约书亚要遇见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才开始开打这个耶利哥这一仗。这一仗你也很明显看见，完全是神的带领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因为听见所带出来的这个改变。然后再来到了打完这个耶利哥城还有这个爱城之后呢，到了第九章，第九章的时候呢，我们又看到又有听见出现了，有没有？好，你看到这个地方他讲到什么，他们听见以后，这些人跟前面耶利哥城的城门最起码都关得紧紧的，有没有？不敢出来，最后整个被灭掉。然后这个打完这个之后，有人说是怎么样呢，可能因为爱城竟然他们一开始也吃了败仗，所以这些人好像又觉得说，那我们不妨怎么样搞了更多的军队，也许我们就可以打赢了。所以他们，你看到第九章、第十章他们的决定，虽然他们也听见了，可是他们却决定怎么样要打。那这里又有一个对比，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些迦南人跟基甸人的明显的对比，同样的听见，却有不同的决定，有没有？ 即便人听见的是什么，要假装是从远方来的，所以他们可以怎样了？可以跟他们立约，可以保密。那第十章，他们听到了，又多了一个事情。哇，即便是个大臣，这么大的臣竟然都去投靠他们，都害怕，所以呢，他就更积极的去怎样，去找这些王来跟他们怎么样，跟他们结合在一起，甚至他强调他们怎么样呢？他们的人多到怎么样呢？你看到没有？第五节讲到他们大家聚集啊，去打他们。到了第十一章的时候，已经前面打败了，南边打败了，这个北边的夏所王听见之后，却还怎么样？却还去你看到在第四节里面，他们的众军出来以后，人多如什么海边的沙，还有很多的马匹车辆，看起来真不得了。但是有没有用呢？没有用。他们以为靠他们的力量可以跟神对抗的，同样的听见，不同的决定，带出了不同的结局。所以我觉得约书亚记面很清楚的让我们去看，不要去埋怨神，这是你自己的决定，那我就顺你的心。我们现在不是讲说吗？不要勉强，不要勉强。但是神不勉强你的时候，我们人的抱怨又来了，怎么那么残忍？你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读启示录，你会发现是同样的。神到最后那个最后审判的时候，其实就是在于一次又一次的不肯悔改，没有差别。好，然后呢，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完这个听见，听见什么，听见后的反应我们都稍微看过，然后我们看这些人物跟这些群体的对比。刚刚我已经给大家看了，你可以看拉合跟耶利哥城其他的人有什么对比，现在大家想想看有什么对比。最明显的对比就是拉合活了，他们死了。那为什么一个活了一个死了，就在于什么？他的选择。而耶利哥城甚至这个西斯呢，他就说了，他是从这个文字上来说，他说在这个第二章里面就讲到城门就关起来，有没有？然后第六章一开始讲到进攻耶利哥的时候，第一句话就先说怎么样？其实你去看原文的话，发现更明显，他把这个紧闭这个字出现两次，就是耶利哥，而且希伯来文里面通常它的文法是动词在前名词在后，可是它这一节一开头的时候劈头就是耶利哥，它把名词的耶利哥放在前面，强调这是它要你注意的。接下去是一个分词的形容词，就是说什么耶利哥是紧闭的，是关，紧紧关闭的。接下去再用了关闭的，他说什么样？因着以色列人的缘故，告诉你原因在哪里。所以他强调他是紧紧关起来的。这个呢，其实就说呢，这里好像代表这些耶利哥人把他们的心门向着神是怎么样？是紧紧的关闭。他们向着神借着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这个呢灭这个刚刚我们讲的灭这个亚摩利的两个王借着他们这个走干地过约旦河，这么多的事情宣告出来的信息紧闭了他们的心。他们没有像，而且他说对比的什么，他讲的很有意思，他说拉合的家我们知道在哪里，在那个城墙边上，对不对？然后呢他说只有拉合家在城墙边上的那个窗是开的，因为他开了窗放什么，放这个探子出去了，所以这个向神敞开的他就得救了，这个拒绝神的他们就怎么样，就是走向了神说的那个命定的那个灭亡沉沦的地步。那我们再看另外的在这个地方我给大家看一下，在文字上它也是很巧妙的这个对比，这在西斯的那个书里面它也稍微的讲到了它不断的交互出现，城要被灭，喇合要得救，城要被灭，喇合要得救你看 A 代表城要被灭，B 代表喇合会得救，然后呢 C 是讲到了这个怎么样，这个当归耶和华的所以呢你这样看下来的话，你看到讲完这个之后呢，到了第这个是什么第几节， 第二十节的时候，21节的时候，又在讲到这个城怎么被毁被灭，他要怎么被毁被灭。然后 B 22节到23节在讲到他吩咐怎么样去救拿合，有没有？又是一个对比。然后接下来就是执行了，你就看到这里中间夹着那个归耶和华的那个西在中间 ，A 和 B， 你就看到最后的命运就决定了。他用这个叙述三次的给你看见这个对比，这个强调，可以明白吗？就是他拿合做出来这个重要的抉择，让他有一个不同的结局。再来我们看看基遍人跟其他迦南各族的人是不是也是一个很清楚的对比。基遍人选择怎么样？选择虽然他们采用了一个不太漂亮的方法，他们用骗的。我在上课的时候就问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方法，你们回家也去想一想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如果不骗的话他们能够活得下来，可是他从他骗的这件事情背后表现的是什么？
惧怕，
他们的惧怕，他们的惧怕，他们相信这位神是什么？他们宁可去服侍这个神，只要命能够活下来，他们都愿意。他们就变成劈柴挑水的人啊。然后其他各族的人确实，我们刚刚看到集结大军，不断的就是要跟神宣战，所以最后他们的下场都是什么？打到哪一个城，哪一个城就被怎么样？灭绝极光，干干净净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对比很有意思，就是拉合跟亚干的对比。拉合跟亚干的对比也是很明显的，但事实上最讽刺的一个信息是什么？亚干是什么人？他还是犹大支派的，犹大族的人。他本来的命是什么？最起码他本来是活命的人，是不是？至于他地位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最起码他本来不是当灭的。可是他同样的，比如说我们刚刚看的这个经文里面，约书亚宣告什么呀？你拿了，在原文里面其实更清楚的，就是你拿了个当灭的，他说耶利哥城就成为当灭的，然后你拿了这个当灭的，你就成为什么？你就成为当灭的。他却怎么样？不管，他还是动了贪心，他还是去拿。这个一拿，结果不得了了。我刚刚已经讲了，就害得怎么样？爱城一个小小的城就吃败仗，还害死了36个人。然后呢，约书亚很生气，到神面前去怎么样？去埋怨。然后呢，神就指示他，是因为怎么样？有人拿了不该拿的东西。然后呢，以至于你要去处理这件事情，你把它处理好了，我们就看到怎么样，事情神又出来指示他们怎么去打那个仗，又得胜。然后呢，这两个人的对比深入去想的话，就是本来该死的却什么活了，本来该活的却什么却死了。不止这样，本来该死的不仅他自己没死活了，还怎么样救了全家。而另外一个呢，亚干却是怎么样害了全家陪葬。然后呢，一个遗臭万年，一个怎么样？因为你可以看得到在这个经文里面在约书亚记要结束的时候再一次提到亚干这个事情，在历代志里面讲家谱的时候又把这个抓出来讲，好像就不能忘记这件事情。然后呢拉合却怎么样进了耶稣的家谱，多么大的一个不同。这个抉择，这个听见之后，所以在这时候我们就等于顺便还要请大家思想一下，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听见什么，你做出的回应又是什么。刚教完启示录，启示录一开头就讲了，凡听见的又去遵守的都怎么样，都是蒙福的。听见了还要去遵守，还要做出正确的决定。然后呢，再来有一个难题，有的人可能就会要反对啦。那里面还特别讲了， 神让西斯本王西宏，还有跟约书亚征战的这个迦南诸王都心硬，好叫他们成为这个要当灭，而且神说他让他们不蒙怜悯，那怎么回事呢？这个我们就要回想一下圣经里面，你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就是出埃及记里面最明显的一个例子，神说他要让法老心硬，神公平吗？这个法老心硬的问题你们解决了没有？没有，就是明年要讲这个。好，那就是这个，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们讲，因为我看只剩下十分钟了啊，所以我们不可能再开一个战场，所以我们就等真的，如果谁允许的话，明年，或者说谁允许我真的一直很想把一些东西能够整理出来写出来哈，就是写出来会更多人看到，不会像今天教室满了就进不进来了。好，然后所以呢，如果这个的话你能够去了解，我们就简单讲一下。其实你如果仔细去看经文的变化，都是怎么样？神任凭，这个神使他们心硬，不过是任凭，是他一再一再的他自己心硬，硬着心肠，每次危机一过他就又怎么样。我不知道大家，像我自己在信主过程也是一样，当我碰到一些什么难关，我祷告，就是还在慕道的时候，然后呢神也就哇一下成就了，我真的是目瞪口呆。可是呢转头就说怎么样，凑巧。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见证？凑巧好几次之后，还好感谢主没有让我继续心硬，然后终于觉悟了，就说真的是有一个神，是一个会听祷告的神，让我能够进到他的家里面来。那在圣经里面我们深入去看的时候，你可以发现所谓神的心硬就是神任凭，他就顺着你的心，你硬着要跟我对着干，我就让你，神也不勉强。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跟对约书亚记，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人在听见之后的抉择非常的重要，决定了他们的命运。然后呢再从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神给他们时间悔改。最明显的是什么？创世纪一开头十五章就已经讲到了，他跟亚伯拉罕说，我会把那个地赐给你的后裔，可是现在还不能给，为什么？还给他们四百多年的时间，对不对？那这四百多年时间他们在干嘛呢？神也兴起了很多神迹奇事，让他们可以认识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从我们刚刚经文里面都看见，他们也听见了，他们也知晓了，可是他们仍然硬着心不做出正确的决定。所以时候到了，神就怎么样做出他的 judgment， 做出他的审判。你能说神不公平吗？神不公义吗？神不过就是什么，圆了他们的梦。如果你要换一句美丽的话来讲的话，这就是他一直坚持要去做的事情。神已经告诉你下场是这个，你就说我不信，我就非要这么来这么做，神最后就顺你了啊。那圣经还有哪些例子呢？其实我不应该把这给你看的，你都全部都看见我的答案了，对不对？我随便讲几个，你我刚列出来的你已经看见了，你就告诉我为什么我把这些例子跟这个拿来做平行的一个对比。洪水灭世，我说这个当中你看到神的宽容忍耐等待。洪水灭世从哪里看出来？120年。我们不知道这个赵方舟是多少，但是现在很多人都说是到120年，但是最起码在这个平常好好的日子，在那个地方根本他又造个这么不合理的这个尺寸的方舟，人走过去会不会问他？他是不是就有机会不断的讲，不断的把这个信息神给他的启示可以告诉别人？结果最后呢，就他们一家，等到大水来的时候，他们在想要扒上那个船，已经怎么样，门已经关了，救恩的门已经关了。新约里面这跟新约里面的原则是不是一致的？恩门是一直开着的，但是你怎么样，你不愿意回应的话。那新约里面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讲到他用这个例子的时候，他有没有讲到说现在这个世代 也是跟挪亚时代一样，继续的我们是在怎么样，又吃又喝又娶又嫁的过自己的日子。对于虽然我们基督徒好像比别人好一点，我们知道主会再来，可是我们有预备好吗？有警醒吗？你会知道他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像启示录最后那句话说，主啊我愿你来吗？还说主啊慢一点，我还没享受够了，你还要继续的又吃又喝又嫁又娶。然后再来举的例子来说的话，还有什么？刚刚考一下你们的记忆力，刚刚我还放了什么在上面？神要灭亚那个尼尼微这么坏的一个地方的时候，他都要先差先知约拿去跟他们传讲这个要被灭的信息，而且有没有说马上就灭？我来宣告的时候就灭，有没有？给他们多少？40天。神对谁都是一样，他给你机会做选择，结果没有想到那么坏的一个尼尼微城却怎么样？都悔改了，从最上面的王，甚至到什么牲畜，你的牲畜他都怎样让他这个披麻蒙灰都悔改了，彻底的悔改，所以神就怎么样收回他，因为他现在已经不是在灭亡那条路上了嘛，所以神干嘛把他灭掉？如果神这时候还执意说，哎呦，像约拿一样的那个错误的想法，说我才不去讲了，我就知道你就是这样的神，你讲了之后待会你又收回心意，因为他巴不得他灭掉，是他的敌人嘛，对不对？那我不去讲，我讲了万一他们悔改了，你就真的不灭他们，结果神真的不灭的时候他真的气了，对不对？但事实上神有没有违背他自己的性情？完全没有，你往那条路走你就是什么样的命运。好了，我们现在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就跳到启示录。如果你去看启示录，也是邀请大家下次开启示录欢迎你们来上，启示里面也是很清楚的让你看见，我不会跟你讲那个，就像今天你如果觉得我没有跟你讲什么高言大志那些理论的话，我讲启示录也是一样，我是让你看直接从经文里面怎么的去挖出它的信息出来，略过那些稀奇古怪我们搞不懂的东西。好，那在这个启示当中很明显的让我们看到神借着七印也好七号也好，他没有全部一下说七印把全部杀了，没有，七印死多少？四分之一，还是留下四分之三，对不对？然后到后来他说怎么样，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四分之三乘三分之一，其实还是去掉的本来的四分之一。约翰很有意思，他给我们一个数学题外，你可以去发觉其实每次大家都是只是四分之一 25%， 最后省略掉一个怎么样，到最后那个经文里面第九章结束的时候直接讲什么都不悔改，连用两次都不悔改。所以到了他说这七雷发生的时候，神叫他封住不要讲，把七雷就 cancel 掉了。七雷本来 cancel 掉，就我解经家说很可能他是说二分之一，剩下二分之一的二分乘上二分之一的还是十个四分之一，最后是剩下这边，但是他就加快速度，就直接进到七万，七万一下来，而且七万在第十六章里面啪啪啪，不像其他的中间都还有一些 delay， 对吧？最后的审判就来到，然后就看到大巴比伦也解决掉了，然后再来才能够怎么样看到这个七代马的来解决掉怎么样那个邪恶三魔的那个其中的两个魔头，在最后他们下场丢到了硫磺火湖，再来就解决最后的那个大魔头，就是撒旦，有没有？到二十章八节那里，他从这个呢母体可以放出来之后，立刻又是怎么样迷惑，就跟这个地方都看到又集结了一大堆人来包围圣徒的营，有没有？然后也是被神怎么样一下更没得打，更没有描述的怎么样一个战争，神立刻一把火下来败了，然后丢到硫磺火，整个解决之后才能进到怎么样新天新地，永远与神同在。那为什么有的人是永远与神同在的新天新地，另外的结局只有两个结局，却是在硫磺火，那些跟随他的全部选择跟随他的，或者因为害怕跟随那个邪恶魔头的，全部都在硫磺火，其实跟这个进迦南是一样的。所以我说今天结束在这里的时候，就希望大家能够看见，如果我们自己不预备好去面对主再来，我们不能够把这个好的见证 而不能够把这个福音的信息传递出去，到时候就好像我们自己仅仅得救了，可是却留了一堆我们所爱的人，还怎么样，他们的命运就是在忧患祸苦里面。事实上这是一个抉择的问题，那问题他们怎么听见呢？他们怎么知道呢？好，我们停在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谢谢你，我们真是透过你自己所启示经文看见你的性情从来没有改变，你不仅是慈爱的神，主啊，你更是那位公义的神，那位圣洁的神，主啊，太多的时候我们因着你的慈爱你的宽容，我们就懒惰了，我们就懈怠了，我们就糊里糊涂的，甚至是跟着世界的潮流在过我们的日子。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恳求你借着今天的信息，你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世上不论遇见什么样的事情，甚至是生命的威胁的时候，我们可以很笃定的知道我们要紧紧的抓住你甚至能够像喇合一样他能够就是放掉他过去他所成长的这所有的一切，他愿意勇敢的出来，就是站在你这边，而我们现在已经在你的国度里面，让我们更是懂得珍惜这个宝贵的救恩，不仅我们自己享受，也能够带出去，能够share给我们亲爱的家人跟朋友。主啊，你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胆量，给我们信心，来帮助我们。感谢主，愿你为你的名，为你的荣耀，就引导我们一生走在你的义路上直到死都不背离。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